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为大家主持一个小时对话粤语节目。首先请收听越南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带给大家的信息有，参议员保罗说如果顺从弹劾，共和党将毁掉。入侵国会被捕后，黑明贵头目以武保获释。国民警卫队进驻国会大厦，华府升级戒备。拜登任命的总统高级顾问曾因赞美毛泽东惹议。数千名洪都拉斯移民前往美国边境，下面是详细内容。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兰德保罗1月15号警告说，若果共和党人加入民主党人，在第二次弹劾审讯中与总统川普定罪，这样即使是川普离任后，共和党党内亦会出现大规模的出走潮。肯塔基州的共和党参议员保罗和霍士新闻说，若果川普被定罪，他相信有三分之一的共和党议员会退出该党。保罗说，我不同意上周发生的暴力，我有投票反对推翻选举结果，但是同时弹劾是一个错误的党派的范畴，若果共和党人顺着他走，就会毁了这个党。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星期三通过弹劾条款，罪名是川普总统在1月6号煽动暴乱。在13号的众院弹劾投票中，有10名众议院共和党人加入民主党人，投票支持川普弹劾案，使他成为历史上第一位两次被弹劾的美国总统。尽管目前已经有几位共和党参议员呼吁在拜登接替川普就任后，川普已不具备被弹劾的资格，但是目前为止，两党参议员领袖没有任何一个人表示不接受弹劾川普案。若果川普在参院审讯中被定罪，可能会导致川普以后被禁止再次担任美国政府官员的职务，包括参加总统竞选。参议院要定罪总统需要三分之二的票数通过，亦就是67名参议员，预计投票通过的可能性非常少。同时共和党议员亦面临选民的压力。民主人士曹长青表示，好多川普总统支持者要求共和党的妥协派退回捐款。被追讨最多的是参议院领袖麦康奈尔和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涉嫌在1月6号冲美国会大厦进行破坏活动的黑名贵组织头目沙利文1月14号被捕。15号他在没有缴纳保证金的情况下被有条件的释放。美国司法部1月14号宣布，27岁的沙利文当日在犹他州被捕，被控非法进入限制场地、暴力入侵、扰乱治安、干预执法等罪名。1月15号沙利文在犹他州盐湖城举行的虚拟听证会上首次露面。据内城报报道，犹他州地方法院法官奥帕格表示，因司法部没有达到将沙利文拘留听证的法律门槛，亦没有提交对沙利文的拘留备忘录，所以当日就释放了沙利文。报道说，联邦助理检察官李夫斯在听证会上表示，司法部希望拘留沙利文，最少亦要拘留他三日。李夫斯说，沙利文擅长煽动混乱。李夫斯还指出，有报道说，在1月20号之前，所有50个州和华盛顿 DC 都有人计划举行武装抗议活动，而这个亦是应将沙利文关在监狱入边的原因之一。但是李夫斯的要求都被法官以没达到拘留条件而被驳回。 沙利文随即被释放，附加的条件是要他交出护照，带上 GPS 监视器，接受心理健康检查。法院还规定，除了可以参加法院批准的活动之外，沙利文必须留在家中，沙利文亦被禁止携带枪支。此外，沙利文还必须停止为他自己创立的黑名贵旗下的美国叛乱组织工作，同时找一份全职工作。不过他不必放弃对该组织的控制。法官还命令沙利文在预审前不得接触社交媒体，并对他进行严格的网络监控。1月20号，在美国第46任总统就职典礼到来之前，华盛顿特区升级了警备力度，加强了保安措施。从1月13号开始，国家特别安全活动状态启动，将有多达25000名国民警卫队和联邦执法人员驻扎国会大厦区域。华盛顿警察局和国会警察局报告，宪法大道、独立大道的部分路段和国会附近的街道将封闭至1月20号。由于道路封锁，国会和白宫附近的众多商家都无法营业。从1月15号起，联邦政府的很多机构要求非必要员工进行远程办公。一些国民警卫队已经进驻到美国国会大厦，国会大厦的周围安装了围栏和铁丝网。华盛顿特区的市中心街道亦出现了国民警卫队士兵。星期五，拜登任命安妮塔·邓恩为总统高级顾问。邓恩在2009年因为赞扬中共独裁者毛泽东引发争议，之后从奥巴马政府辞职。邓恩是拜登2020年总统竞选的高级顾问，去年9月成为拜登贺锦丽过渡团队的联合主席。邓恩被任命为总统高级顾问后，过渡团队在官网上介绍话，邓恩带来了数十年的管理和赢得政治倡议活动的经验，以及在政府最高层为我们的国家领导人提供建议的经验。网页信息还显示，邓恩曾经担任奥巴马2008年总统竞选的首席策略师，后来又担任白宫通讯主任。2012年他帮助奥巴马准备总统辩论，但是在2009年邓恩曾公开发表崇拜毛泽东的言论，导致辞去白宫通讯主任职务。2009年6月，他在马里兰州一所高中的毕业典礼上致辞时说，自己最喜爱的两位政治哲学家是中国前领导人毛泽东和特蕾莎修女。时政脱口秀主持人格林贝克在霍士节目上播放了这段演讲视频，痛批毛泽东是杀人无数的独裁者，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将毁灭我们的国家。贝克说，美国人啊，到底总统周围充斥几多激进分子，你们才能够明白。当奥巴马说要改变美国的时候，那些所谓的改革派进步人士不会在乎你的想法，如果有必要，他们会将你们强行拉入改革。而我们现在所讲的已经不只是这些人了，而是将毛泽东作为偶像的革命分子。邓恩之后回应说，提到毛泽东是一种讽刺的尝试，但是失败了。另据纽约时报报道，好莱坞电影大亨哈维·温斯坦此前被指控性犯罪时向邓恩寻求建议，邓恩帮助温斯坦制定了战略，但是没有收取费用。美国南部边境正在酝酿新一轮的移民潮，星期五，数千名洪都拉斯人正在向美国边境进发，部分人群已经抵达危地马拉。据目击者说，大篷车移民潮在凌晨五点左右从洪都拉斯出发。星期五晚上，洪都拉斯安全部队与试图越境进入危地马拉的移民爆发了小规模冲突。危地马拉官员估计，大约有6500人将向北前往美国，其中有3000至3500人已经在危地马拉境内。星期四，墨西哥官员表示， 已经与拜登提名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讨论了移民问题，并提出了实施中美洲北部和墨西哥南部发展合作计划的可能性，来应对疫情和飓风对这一地区造成的经济危机。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和墨西哥都试图阻止今年的第一个大篷车移民潮。拜登的助手私下曾表示，对于拜登刚上任就出现大规模的移民潮感到担忧。川普之前警告说，结束他的移民政策和鼓励移民将导致从未见过的非法移民潮。今日的新闻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再见。
川普总统今个礼拜五获得了北非国家摩洛哥颁发的最高奖项，以表彰他在参与推动以色列和摩洛哥之间的关系正常化所作出的努力。川普总统计划在1月20号上午提前离开白宫，据悉总统专机空军一号的基地计划为川普总统举行盛大的告别仪式。非营利性民权组织全国步枪协会申请破产保护，并宣布将会摆脱纽约有毒的政治环境，迁往德克萨斯州重新注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根据路透社引述一名高级政府官员的消息，美国总统川普今个礼拜五获得了北非国家摩洛哥颁发的最高奖项，以表彰他在参与推动以色列和摩洛哥之间的关系正常化所作的努力工作。报道说，在白宫椭圆办公室举行了一个私人颁奖仪式，摩洛哥驻美国大使阿拉奥伊公主向川普总统颁发了穆罕默德勋章，这个奖项只是授予国家元首，这个是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的礼物。摩洛哥和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这个是以往美国政府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事，这个是继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和苏丹之后第四个愿意和以色列和好的中东国家。白宫高级顾问库什纳和中共特使贝科维茨因为他们在去年12月达成的以色列和摩洛哥外交方面所做的工作亦都获得了其他褒奖。2020年12月10号川普总统宣布摩洛哥将会同以色列恢复外交关系，这样意味着两国将会在各自的首都特拉维夫和拉巴特重新设立联络处，并最终向彼此开放大使馆。在过去的五个月当中，美国帮助促成了以色列、阿联酋、巴林、苏丹和摩洛哥之间建立外交关系，实现关系正常化和建立经济联系。不过外界注意到主流传媒并没有见证这个颁奖仪式，大多数主流传媒的新闻报道当中没有提到川普取得的这个成就，因为正如这几年来已经被反复证明的这样，大多数美国主流传媒实际上不会对川普总统取得的成就作出积极的新闻报道。联邦党人文集网站表示，川普总统可能是民主党及其盟友在主流传媒当中的头号敌人，但他在履行诺言方面超越他的前任总统，其中包括推动世界和平方面所取得的空前成就，没有再因为石油而发生战争。该文章认为，川普总统为世界和平所做的贡献远超过美国历史上任何一位总统，而且这一点不断得到证明。川普总统计划在1月20号上午提前离开白宫，据悉总统专机空军一号的基地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计划为川普总统举行盛大的告别仪式，然后由空军一号护送川普总统夫妇回到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开始新的生活。川普总统已经表示过他不会参加拜登在1月20号的就职仪式，预计川普总统会在拜登就职典礼之前就离开白宫。目前川普总统离开白宫前往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的方式还未确定，可能是乘坐海军一号直升机，亦可能是乘坐车队。根据美联社的消息， 位于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计划为川普总统举行隆重的高级别告别仪式，到时会有红地毡、盛装警卫、军乐队，甚至21响礼炮。告别仪式的细节仲未确定。告别仪式之后，川普总统夫妇会乘坐空军一号飞往佛罗里达州棕榈滩，这个会是川普总统在第一任期的最后一次乘坐空军一号。他和家人将会在位于棕榈滩的海湖庄园开始新的生活。目前川普总统亦没有计划邀请拜登一家去白宫会面，亦都没有和拜登通电话。外界认为这样似乎表明川普总统虽然愿意将权力和平过渡给拜登，但是他并没有承认拜登是合法的当选总统。同时川普总统亦都将会成为美国历史上第四位不参加继任者就职典礼的总统。副总统彭斯表示将会参加拜登的就职典礼，拜登对此表示欢迎。将会参加拜登就职典礼的前任总统有奥巴马、布殊和克林顿，不过96岁的前总统卡特将不会出席典礼。今个礼拜五，非营利性民权组织全国步枪协会 NRA 申请破产保护，并宣布将会摆脱纽约有毒的政治环境，迁往德克萨斯州重新注册。NRA 行政总裁、执行副总裁韦恩·拉皮埃尔在网站上面发布的一份声明当中说， NRA 宣布了一项重组计划，这项计划将会实现长期可持续的发展，并确保全国步枪协会作为全国领先的宪法自由倡导者，摆脱纽约有毒的政治环境。目前纽约州总检察长詹姆斯正在起诉 NRA， 要求解散这个组织。诉讼声称全国步枪协会的高层管理人员非法挪用几千万美元用于奢侈的个人旅行和其他可疑的支出。在接受美联社采访的时候，全国步枪协会董事会成员查尔斯·科顿明确表示，申请破产的动机是腐败纽约的诉讼和监管审查，而不是财务问题。申请破产保护可以有效地规避诉讼调查。他说，我们必须进入一个没有政府机构过分强制的状态下运作，我们要到一个所有诉讼都能够得到平等对待的地方。德州州长阿伯特是一名共和党人，他立即表示了欢迎。他在 Twitter 上面说，欢迎来到德克萨斯州，一个保障第二修正案的州。对此全国步枪协会表示，他们在德州有40几万名会员，并计划今年稍后在侯斯顿举行年度大会。NRA 董事会成员科顿说，纽约州总检察长詹姆斯诉讼当中的指控将会被证明是虚假的。科顿预计行政总裁拉皮埃尔将会继续执掌重组之后的 NRA， 并称赞他为 NRA 筹款的能力，同埋在会员当中十分受欢迎。全国步枪协会以宪法第二条修正案为依据，保护公民所拥有的持枪权，拥有大约500万名成员，总部设在维珍尼亚州。1871年，全国步枪协会被纽约特许为非营利组织，并在纽约州注册成立。但近几年和纽约州的关系紧张，拜登上个礼拜五声称宣誓就职之后将会挫败全国步枪协会。拜登政府将会实施一系列限制措施，譬如禁止和没收美国最常见的步枪，限制每个月可以购买的枪支数量等，所以 NRA 撤离纽约州似乎势在必行。在中共病毒大流行的情况之下，民主党的纽约出现出走潮，很多纽约人迁往佛罗里达和德克萨斯州。和纽约的封锁政策相比，佛州和德州的开放和经济刺激措施更加有吸引力。前纽约证券交易所 CEO 迪克·格拉索赞扬了佛州州长德桑蒂斯，认为他实现了安全的重新开放和人们需要被保护之间的平衡。根据全美最大的家庭用品搬运公司 United Van Lines 的数据，新泽西和纽约州是2020年期间居民外流最多的两个州。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有：内部视频曝光，推特 CEO 话要长期审查言论；双重标准，推特拒绝删除华春莹造假的新疆宣传片；保守派用户被禁声，参议员质问科技巨头；冲击国会的黑命贵被自己兄弟告发；美国制裁中共统战部长等六名中港官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专门揭露内部消息的新闻调查机构真相工程，在曝光了德州民主党人上门收割选票的录音之后，17号傍晚又释放出推特公司的一个内部视频，其中推特老板多尔西对他的团队强调说，推特对网帖的审查工作将是长期的，而且是更广泛的。在视频里面，多尔西说，我们现在集中在川普一个账号上，但是今后将比一个账号要多，而且将比这个星期的时间更长，甚至在就职典礼之后，我们必须对此有所准备。所以现在的重点当然是这个川普账号以及它和真实世界的暴力的联系，但是我们亦需要考虑更长的时间。我认为这个在短时间内不会结束，我们应该采取更加广泛的和更加深入的方法。在这个特定问题上，我们的团队有很多工作要做，要花费很多精力。14号多尔西公开发表声明，承认删除总统账号开了危险的先河，以及加深了美国的分裂，但是同时他又说，我相信这个对推特是正确的决定。现在不清楚为什么多尔西一方面承认删除总统账号开了危险的先河，另一方面又说这个是正确的决定。福克斯的主持人塔克卡尔森对推特内部视频评论说，感谢真相工程，我们知道了多尔西有计划在川普时代之后还要审查我们大家，用川普消音只是一个开始，谁是下一个呢？是你们。真相工程的负责人奥基夫透露，他已经收到了十几个推特内部员工的爆料，他欢迎更多对言论审查的揭发材料。在11号，推特的股价大跌了 12% 以上，公司市值蒸发了50亿美元。到1月15号下午，推特股票价格已经下跌超过 15%。推特近期的审查行为引发了人们对他实行双重标准的担忧。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4号在推特上发布了有关新疆人权的假宣传片，否认中共对维吾尔族的强迫劳动政策，同时指责美国政府在造谣。对此，推特发言人15号表示，中共外交部推文没有违反他们的公司规定。华春莹在发布的一系列推文中说，新疆存在强迫劳动，是本世纪为限制和压迫中国当局和中国公司并压制中国发展的最大谎言。不过据广泛的多方调查报告显示，中共当局大规模关押了大约100万维吾尔族人，对他们强制再教育、高侵入性监视、宗教压制，并且强迫妇女绝育和强迫劳动。中共官员一直在推特上否认这些指控，并且声称这些关押人员的场所是职业培训中心，是为了压制宗教极端主义和防止恐怖主义。华春莹在一条推文中还指责美国捏造谎言，使用恶劣行动违反国际贸易规则，损害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公司和消费者的利益。推文中还附上了一段宣传视频，以新疆工厂内微笑工作的工人为主题，粉饰中共在新疆的镇压行动。推特发言人15号话俾福克斯新闻听，中共外交部在推特上否认其在新疆的强迫劳动政策，同时指责美国造谣的言论不违反他们公司的规定。而之前永久关闭川普总统账号，推特声称是因为川普煽动暴力事件。美国前国会众议长共和党人金里奇13号批评说，推特关闭川普总统账号的决定是虚伪的，尽管中共对维吾尔人进行了明显的种族清洗和暴力，但是推特拒绝禁止、暂停或者删除中共发布的推文。金里奇质疑推特在对待中共的言论标准上是另一套做法。 有越来越多的声音质疑科技巨头在度限制或者永久禁止保守派用户的账号。据路透社15号报道，即将离任的参议院商业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罗杰威克给美国五大科技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写信，质疑数以千计的保守派用户的账户和发布的内容已经被限制或者永久删除。这些公司包括面书、推特、苹果、亚马逊和 Google 的母公司字母公司 Alphabet。 威克还要求这些公司解释针对 Parler 公司采取的行动。日前苹果、Google 和亚马逊在各自的应用程序商店和网站托管服务中禁止下载和使用 Parler。 科技巨头公司的这一系列打击几乎令到 Parler 陷入瘫痪状态。威克说，美国人应该得到透明度和问责制，因为他们的审查似乎带有政治偏见，压制了部分用户和公众人物的声音。推特沈姆表示已经收到这封信，并将作出回应。面书公司表示，扎克伯格已经解释了禁止川普总统账户的原因。据网关专家15号报道，已经被捕的安提法黑名贵激进分子沙利文是被他的兄弟告发的。他说沙利文是1月6号冲入国会大厦的负责人。沙利文14号在犹他州被捕，司法部指控他犯有4项罪行：煽动暴力、干扰警察、非法进入同暴力进入国会大厦。网关专家报道说，沙利文是犹他州安提法黑名贵运动的领导人。沙利文终于1月6号上午在华盛顿纪念碑组织了安提法的叛乱集会，然后他们冲入了国会大厦。报道说主流媒体拒绝报道这些事实。沙利文的兄弟詹姆斯联系 FBI 告发了他，并且向 FBI 提供了沙利文的线索。詹姆斯话俾 FBI 听，佢相信自己嘅兄弟唔单止参与咗国会大厦嘅骚乱，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系负责人。此外，沙利文嘅社交媒体 Instagram 里面经常用嘅标签系黑名贵、安提法、杂销、解散警察以及攻击川普嘅侮辱字眼。沙利文喺去年7月10号被犹他州警方逮捕，指控佢作为黑名贵成员实施暴动同威胁罪。目前这件案仍在审理中。1月6号，香港政府逮捕50几名亲民主人士，其中包括多名香港前立法会议员。1月15号，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对6名中港官员实施制裁。蓬佩奥在国务院网站的声明中说，今日根据13936号总统关于香港正常化的行政令，美国对6名和严厉的国家安全法相关的中共和香港官员实施制裁。声明表示，1月6号，香港当局逮捕了50多人，来严厉镇压那些试图推动香港立法会公平公开初选的亲民主政治家和活动人士。香港当局这一举动又是一个鲜明例子，表明中国的自由和民主进程受到根本性破坏。作为回应，美国国务院制裁6名中港官员，他们分别是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副主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部长游权、驻港国安公署副处长孙清野、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谭耀宗、香港警务处国安处处长蔡展鹏、香港警务处国安处两名助理处长简启恩、江学礼。声明中说，游权、孙清野和谭耀宗是现任或前任中共实体官员，他们亲自或他们的下属直接参与推出实施国家安全法。蔡展鹏、简启恩、江学礼是香港警务处国安处官员，在国家安全法授权下，他们亲自或他们的下属在制定、采用或实施国安法过程中参与对个人进行威胁、逮捕、拘留或者监禁。蓬佩奥仲表示，美国谴责破坏中国自由和民主进程的中共行为，并将继续使用所有可以动用的工具追究责任者的责任。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介绍到这里，再见。
接着是科技新闻。 下面是科技新闻。三星星期四发布了三款新的 Galaxy S21 系列手机，分别是 Galaxy S21、21 Plus 和 21 Ultra。 这三款手机每种型号的荧幕都比上一款更大，他们都支持美国现在可用的 5G 网络。三星表示，同去年的 Galaxy 20手机相比， S21 手机是有更好的荧幕、更长的电池寿命和更好的摄像头，相机可以拍摄更清晰的放大照片，并且具有更好的感应器，可以在夜间拍摄。根据国际数据公司 IDC 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三星仍然是全球最大的手机制造商，占有 22.7% 的市场份额。它的销售好大部分是来自低成本机型，但是三星在美国通过高端 Galaxy S 和 Galaxy Note 系列手机和苹果手机展开竞争。Blue Origin 公司星期四完成了它的 New Shepard 火箭的第14次试飞，这次试飞亦都是 Blue Origin 将它首批机组人员送入太空之前的最后步骤之一。Blue Origin 公司是 Amazon CEO Jeff Bezos 的私人太空公司。经过多年的发展， Blue Origin 的目标在几个月内将它的首批乘客送入太空边缘。Blue Origin 正在计划发展亚轨道太空旅游业务，就好像维珍银河公司那样， Blue Origin 的 New Shepard 火箭只是将太空舱送入太空高度，之后再返回地面，不会进入环绕地球飞行的轨道。据知情人士向 CNBC 透露说， Blue Origin 计划在六个星期之内或者在2月下旬进行第二次试飞，而这次试飞的再过六个星期之后，亦就是4月初进行第一次载人试飞。 Google 星期四宣布，它终于完成了对可穿戴设备公司 Fitbit 的收购。这个收购在2019年11月首次宣布。Fitbit 可能有助于提高 Google 在可穿戴设备市场的占有率。 Google 并未建构自己的智能手表或者是健身追踪器，但是给其他公司提供了用于建构智能手机的软件。 Google 设备和服务部高层副总裁奥斯特洛在一份声明中说，这笔交易一直是关于设备而不是关于数据，从一开始他们就明确表示将保护 Fitbit 用户的私隐。声明说，他们和全球监管机构合作，采取了一种维护消费者私隐方法，包括一系列有约束力的承诺。这些承诺确认 Fitbit 用户的健康数据不会用于 Google 广告。 Amazon 面临和司法机构之间的新法律战。据美联社1月15号消息说，Amazon 因为涉嫌联合出版商抬高电子书的价格，正面临集体诉讼案。这些集体诉讼指控 Amazon 及美国五个最大出版商合谋定价，导致 Amazon 以外的电子书零售平台价格被抬高。这五间图书出版商分别是 Penguin Random House、 HarperCollins、 Hachette Larry、 Simon & Schuster 以及 Macmillan。诉讼说， Amazon 和他们在2015年达成了反竞争协议，允许他们抬高价格，提价幅度最高达到 30%。 1月15号消息说，台积电目前最先进的5纳米工艺在去年第一季度大规模量产。台积电在第三季度开始披露这个工艺的营收，随着产能的提升，5纳米工艺为他们带来的营收也都明显提升。在季度营收中的占比例已由去年第三季度的 8% 提升到第四季度的 20%。 台积电的财报显示，从2019年的第四季度到去年的第三季度，7纳米工艺在他们的季度营收中所占的比例都是 35% 左右，去年第四季度的 29% 较之前四个季度有明显的降低，已经低过 30%。而隨著5納米工藝投產時間的延長，產能的提升和更多的客戶採用，台積電5納米工藝的營收將進一步提升，預計很快就會超過7納米，成為台積電營收最高的工藝。 总部位于加州的 WhatsApp 1月14日表示，他保留和 Facebook 及其旗下的 Instagram 和 Messenger 等分享部分数据的权利，包括用户位置和电话号码。这样做将影响到欧洲和英国以外所有国家和地区的 WhatsApp 用户。几百万 WhatsApp 用户纷纷放弃 WhatsApp 应用，转而使用 Telegram 和 Signal 等通讯软件，包括在他最大的市场印度，那里有4亿用户。印度人在星期四向印度法院提交请愿书，说这个即时通讯软件更新后的私隐政策近乎用户监控，并且威胁到印度国家安全。
最后是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慧，
我是叶晚峰。
今日咧就同大家倾下美国而家嘅情况噶吓。今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咧就进行投票，就系弹劾川普总统嘅。咁啊，结果都出咗啦。咁叶晚峰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一讲个结果系点嘅咧？
今日咧众议院咧就系投票通过咗，以呢个煽动暴乱嘅罪名咧系呢个弹劾川普总统噶。咁啊，投票結果咧就係以232贊成、197票反對咧通過噶。咁喺197票反對票嘅，當然啦，全部都係共和黨嘅眾議員啦。而喺232票贊成票裏邊咧，亦都有10票呢個共和黨噶，有10個人咧係倒戈噶。
我都觉得好奇怪，居然有10个共和党人会投票赞成弹劾川普啊！
这个一样米养百样人啦，咁当然啦，好多人都系有不同嘅想法咯，系嘛？
系嗱，咁其实我又想知道啦，这个南斯佩洛西啊 ，Nancy Pelosi， 佢点解咁搏命一？一定要嚇置川普於死地咧。其實川普仲係剩翻唔夠一個禮拜嘅時候係當總統嘅。咁點解佢唔將啲精神掛擺喺譬如係疫情方面啊？因為而家美國疫情咁嚴峻啊，咁點解唔擺喺呢啲方面而係重要啊？咁賣命啊，去要彈劾川普咧？
首先讲返呢个弹劾先啦，个流程就係而家呢个众议院就通过咗呢个弹劾啦，咁个程序就跟住呢就会将呢个弹劾案件呢交俾呢个参议院嘅参议院去呢个审判呢个弹劾是否成立㗎。如果有最后结果如果係三分之二嘅参议员係赞成呢、这个投呢个赞成票嘅咧，咁咧就弹劾就成立噶啦。咁啊，而家参议院个情况就系有50个共和党议员啦，就有50个民主党议员啦。如果要多过三分之二咧，即系要有17名呢个共和党嘅参议员倒戈，咁啊先至会这个弹劾成功噶。咁一般嚟讲，只要正常嚟讲咧，要50名之中17个人倒戈咧，系颇大嘅比例嚟嘅，系咪？但系而家但系取决于呢个麦康奈尔啦，呢个少数党领袖啦，佢可以影响好多，佢个影响力好大嘅，系咪？但是否所以咧，佢是否弹劾成功就睇佢嘅态度，但系佢而家嘅态度咧系未明确噶，所以好难讲噶呢个。但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參議院嘅會期咧，係下一個會期咧，係1月19日噶。咁啲彈劾，如果彈劾案啊，一日之內，因為川普總統嘅任期到1月20日啦，咁一日半之內咧，就係冇辦法進行呢個正式嘅彈劾嘅審議噶。所以咧，到時咧個彈劾嘅審議咧，會係喺呢個川普總統離任之後咧進行嘅。如果係進行嘅話，但是咧，憲法上咧，呢個係咪違規咧？呢個就好 而家嚟讲都仲好多争议嘅，所以冇人知道。
因为弹劾应该系一个现任嘅总统啊吓，咁既然佢离咗任啦，咁喺宪法上可唔可以弹劾一个离咗任嘅总统咧？成唔成立咧？咁真系要啲宪法专家先至可以解释到。
系啦，咁头讲翻贝洛西啦，贝洛西点解要咁搏命咧吓？川普剩翻十零日嘅，
冇啦，而家仲翻一个礼拜都唔够啊！
佢启动嘅活动就系一月六号当日已经开始噶啦吓，咁啊，因为咧贝洛西其实对川普嘅憎恨咧就深似海嘅，大家都可能记得啦，川普喺呢个 Address of Union 嗰、那个吓、会议嗰度吓，佢居然公开咧撕呢个川普嘅讲词啦，咁咧系可见佢对川普嘅憎恨噶，所以咧佢亦都好大力咧就系、是、盡量呢、這個攻擊呢個川普嘅，譬如佢曾經要呢個軍方啦嚇攞走呢個川普控制核武器嘅權力啦，亦都有向呢個彭斯施壓啦嚇，好、大力嘅施壓啦，要去動用呢個廿五修正案咧去罷免呢個川普總統，彭斯係拒絕咗嘅嚇，咁樣情況咯嚇。
咁啊，佩洛西都80岁啦吓，咁啊，居然都仲咁有火啊吓，不停要咁样样，要置川普于死地嘅。嗱，咁啊，讲翻呢个弹劾啦，个弹劾嘅原因咧就话系一月六号咧，咁呢个国会冲击事件咧，阿川普咧系犯咗呢个煽动叛乱罪啊，咁呢个系一个非常之大嘅罪名，究竟有咩根据咧？
咁如果根據川普喺一月六號當日嘅拯救美國嘅聚會嚟講咧，佢個發言啊，我都有聽到好大部分嘅，但係冇乜嘢係真係煽動啲群眾去武力去攻擊呢個國會大廈嘅。咁啊，如果有嘅話咧，我諗相信啲媒體已經好大個字煲得好大啦，大家都好清楚睇到，但可見係冇噶。咁川普當日召集咁多人喺呢個國會山莊，其實佢嘅目的我諗就係主要係為呢個彭斯打氣啦。佢當日仲希望彭斯咧會動用佢嗰個憲法賦予佢嘅權力，拒絕部分嘅搖擺州嗰啲咁嘅選舉人票嘅，但係最終係冇發生啦呢件事啦，係咪？咁咧就最後就係有部分嗰啲可能川普嘅支持者因为咁样情况之下呢一时即係变咗就係动用咗暴力啦去冲击呢个国会大厦。咁当日嘅报道呢唔单止係川普支持者啦，亦都有呢、這个安提法嘅分子喺里面㗎。咁、但係大家諗下点解会川普嗰啲支持者会咁火气咁猛呢、其实因为呢好多嘅川普支持者覺得呢次嘅選大總統大選咧係有好多嘅舞弊嘅，但係呢啲舞弊咧係冇一個正式冇被一個正式嘅調查啦，或者受到呢個法庭嘅一個正式嘅審訊嘅，去釐定佢真啊假嘅，所以佢哋係積怨好深嘅，好睇好多憤恨喺裏邊噶。咁如果譬如最高法院係受理川普陣營嗰個投訴嘅話咧。个诉讼嘅话，咁如果将啲要到如果接受佢哋诉讼，咁将啲川普阵营嘅所有证据攞晒出嚟，而都俾对方咧系有一个好机会去辩护。最后如果法庭用一个公正嘅做咗一个公正嘅判决嘅话咧，咁就唔会有咁嘅情况出现啦。咁川普啲支持者亦都无话，如果输咗亦都无话可说嘅，就唔会再有咁嘅情况。但系唔系啊嘛呢次吓、所以咧呢种积怨咧，如果唔处理咧，以后仲会有爆发情况出现噶。
系因为你冇个透明度咧，啲人永远呢、這个问题永远都喺啲选民嘅心中嘅吓、你解释唔到，解答唔到嘅。
好似个火山咁啊，啲压力咧，如果你唔释放出嚟咧，始终都会始终有一日爆发嘅一日噶。
嗯，冇错。嗱，咁另外其实喺国会之外咧，吓，因为国会入边咧就话要进行呢个弹劾啦，吓。咁但系其实国会之外啊，喺呢个美国嘅政界，特别系民主党啦，同埋社会各界咧，即系都系非常之攻击川普嘅。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究竟系点攻击川普咧？
我而家喺國會以外咧，就係、亦都係批對川普嘅批鬥咧，真係好非常之厲害噶。 简直有文革嘅味道嘅，闻到文革批斗嘅味道嘅。
即系中国啊，喺
咁啊，首先佢哋就帮呢、這个，当然啦，帮川普戴个扣个大帽子先啦，就话煽动暴乱啦，系嘛，作为一个大打出手嘅批斗嘅一个借口啦。咁啊，而社交媒体咧，首先将帮呢个川普禁声啦，吓、封晒佢嗰啲账户啦，然后咧所有媒体啊，各方各面嘅都同一口径啦，就系、是、指责川普咧煽动呢个示威嘅示威者冲击呢个国会大厦噶。咁啊，除此之外，甚至有啲商业机构咧都同呢个川普割席，譬如 PayPal 咁嘅啦 ，PayPal 不嬲系帮川普处理呢个筹款嘅事项噶，而家都话唔同佢做生意啦。咁亦都有啲银行啦，同川普做咗好耐生意嘅，亦都同佢割席吓。咁样情况之下，仲有就系譬如一啲前官员啦 ，CIA， 譬如呢个 John Brennan 啦，布伦南啦，佢系奥巴马时代嘅CIA 局长嚟噶。咁啊，公開指責呢、這個佢好大力啦，係好多時受到訪問嘅就係去攻擊呢、這個話指責呢個川普啦，就係、是、煽動啦，而且咧佢仲話咧嗱，唔單止係川普啊，就係所有嘅政客啊、官員啊、記者啊、節目主持啊，曾經呢個支持川普嘅咧。都應該為佢嘅行為咧受到懲罰噶，佢哋應該咧自我喺個自我批判大會度啊，承認懺悔啊自己嘅錯過，然後咧先至可以容佢哋回歸到我哋個社會裏邊嘅。
哇！咁使唔使跪玻璃啦？
差唔多要跪玻璃。嗱，呢個唔係我講嘅，係Gateway Pundit 嘅報導嚟噶。我轉達咗佢嘅Gateway Pundit 嘅報導噶嚇，佢哋咁樣情況噶。
其實我覺得一啲熟悉即係中共當時呢個文革時期嘅做嘢手法，同呢一個而家美國發生緊嘅事情咧，真係可以做一個對比嘅，做一個參照。究竟有啲咩共同嘅地方？
譬如文革嗰时打压呢个刘少奇啦，嗰时国家主席刘少奇啦，同而家打压啊川普差唔多。当时打压刘少奇就话佢系资本主义啦，中国黑老漂夫啦，反革命啦，即系同而家都差唔多好远嘅啫吓，话佢煽动啊啲咁嘅罪名。仲有咧就系亦都株连嘅，譬如 Giuliani 啦，川普嘅
团队嘅
律师啦，都非常之卖力嘅。咁而家咧就听有报道话呢、這个纽约州嘅 Bar Association 律师工会咧正在考虑吊销佢嘅牌照。
基于咩原因
咧？這个就因为参与呢个川普嘅咁多嘅诉讼活动啦，系嘛？咁佢咁做法咧，同中国大陆啲好嗰啲维权律师嘅命运好相似啦，系嘛？所有嘅维权律师，中国大陆维权律师大部分咧。都会有受到被吊销牌照的威胁的。咁最近嘅事例就係为十二名香港人逃去台湾而中途被呢个中共截获嘅辩护律师啦，曹思立同埋任全牛呢两位律师，因为代理呢十二位香港人而被吊销牌照噶。亦都有报道话咧，就香港嘅好多川普嘅支持者咧。是因为被指责为是这个国内恐怖主义袭击者啦，是被赶出飞机的。
哇，咁呢个好冇理由喎，因为当日1月6号嘅时候，有最起码几十万人系支持川普咧，就喺国会大厦出边系和平去示威啊抗议嘅。咁但系入去国会入边嘅人，只不过系好少数嘅人。咁你冇理由因为呢少数嘅人咧，就令呢几十万人都被标签为呢个恐怖主义，呢个真系好唔合乎情理嘅。
当时文革都系咁嘅，一打就一打，一足高打晒一船人嘅。
唔知使唔使游街啦吓？嗱，好啦，我哋一到休息时间。我哋休息之后咧，就同大家再追踪呢一个新闻落去嘅。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追踪的第二个环节，我是钟嘉慧，
我是叶晚峰。
嗱，咁啊，而家再讲啦。咁啊，上一集咧就讲，上一个环节啊，讲到即系有好多人咧都系啊非常攻击啊川普嘅。咁我就想知道啦，究竟点解啊啲人啊，特别系政界啲人咧，系咁憎啊川普咧？
咁黑人憎啊！其实川普嘅人咧就我行我素嘅啊，永远而且永远都唔妥协噶 ，never say defeated。咁咧，佢亦都唔按常理出牌啦，亦都唔按呢、这个传统做事方式去办事啦。咁啊，亦都系唔搞呢个咩政治正确呢啲咁嘅嘢嘅。咁咧，所以咧，佢又得罪咗好多人嘅，肯定啊，亦都踩到好多人痛脚啊，伤害到人好多人嘅利益。好多人你知啦，佢暴喺呢个华盛顿沼泽几十年啦，咁啊，而家系收成期噶啦嘛，系嘛？而家你咁样搞法咧？搞真系搞散佢当摊噶嘛，所以
因为川普一开始佢已经话佢要抽干呢个沼泽噶，
系啦，所以咧佢咁，所以好多人呢啲咁人咧就乱就好憎川普，亦都好怕川普嘅吓、啊，所以咧佢哋而家有机会就联手啦，要赶呢个川普落台，唔系赶佢落台啦，防止佢再参政啦吓、啊，所以呢个咧就系点解人咁多人咧就系、是、一齐嚟啊攻一齐攻击呢个川普嘅，但其实咧川普咧。佢嘅政績係真係做得好好嘅喎，好多人都好多總統啊選競選時講到天花龍鳳，後屘做鑊普出嚟噶嘛。但佢唔係嗱，川普係佢推行呢個減税計劃啦，呢、這個對呢個美國經濟係非常之有幫助噶，啊令到好多公司啦翻美國開廠啦，增加呢個就業啦，有成功咁推薦咗提名咗三位呢、這個大法。最高法院大法官啦，啊，通常都好受爭議，好難成功噶嘛，嚇、啊。亦都譬如咧，就係、是、要呢個北約咧分攤更多嘅呢、這個國防經費啦，幫美國慳翻好多錢啦，嚇、啊。咁啊喺呢個疫情之前啊，美國嘅失業人數啊係創數好多年嚟嘅最低點嘅，嚇、啊。所以呢啲都係好，即係佢好都係佢個政績嚟噶。仲有就係佢亦都推行過呢啲刑法嘅改革啊，聯邦政府規矩嘅規則嘅改革，呢啲都係全部都係去好難做嘅事，去做咗出嚟噶嚇。當然咧，亦都有同呢、這個中國打呢個貿易戰啦，係嘛？
冇錯
嚇。咁啊，亦都有咧，就係頭先講過啦，佢競選嗰陣時嘅諾言咧，佢大部分都做咗出嚟嘅喎。譬如佢話過要同呢、這個北美自由貿易協議重新談判，真係談判咗喎、啊，對美國嚟講亦都係有幫助嘅喎。佢話要將以色列嘅美國大使館搬去耶路撒冷，真係搬咗喎，嚇、啊。仲有喺最受爭議嘅喺美國同墨西哥邊境起個圍牆，雖然冇全部起曬，但起咗一部分，呢個係好難做得到嘅喎。但係佢個政治遺產咧，當然我相信就係、是。佢真係佢有咁嘅膽量去揭露中共嘅真面目，令到全世界意識到中共嘅最終目的係要控制全球嘅呢樣嘢咧，就係、是真係為係佢做得到嘅啫。我諗真係佢咁嘅舉措咧，令到全世界咧都意識即係夢醒啦，即係發夢醒啦，中共係點樣？其實係想係點樣一個政權嚟噶？咁而家形成咗全球形成咗反共嘅聯盟，而且意識係非常之強嘅。咁呢個奧巴馬經常當佢執政嗰時咧，經常推嘅全球化，全球化咧係對美國嘅精英咧係有幫助嘅，係得益好多。但係對嗰啲 working class 嗰啲喺工廠度工作嗰啲人咧就好慘啦，失曬業，所有工廠都搬曬喺中國大陸。系咪？咁佢哋啲蓝领啊，点生活咧？系咪？但川普就唔系啦，佢翻转头噶，佢系咧希望咧喺国内制造多啲就业机会俾啲working class 嗰啲蓝领阶层嘅。所以咧倒翻转头咧，变咗精英咧就 against 佢啦，就系啊，
反佢
系啦，反佢咯，系咪啊？
嗱，咁啊，你即系讲咗咁多，其实川普嘅政绩有好多人都。是可以见到，亦都知道，亦都可以是亲身感受到对他们的那种利益的。但是呢就很奇怪，有很多人呢 是不敢是出声说、哎、我支持川普，好像如果出声说支持川普呢，就是好像很没有面子，或者是被人被人的歧视这样的。所以很多人就是个心支持，但是就不敢讲出声的。但其实这样东西是不是都是因为跟传媒啊媒体啊，从川普上台直至他下个礼拜离任了，在这四年内都是不停抹黑他的。咁咧就令到啲人咧，即係覺得哇，我都係唔好講咁多，話我支持川普，因為咧就好似同大眾都好似有啲唔同咁。其實呢一個亦都係真係傳媒做嘅嘢咧，係有呢一個效果喺度嘅。
係啊，呢、這個肯定噶啦，因為佢川普同傳媒不嬲就一開始就係唔咬牙嘅。咁啊，傳媒不嬲都係負面報導呢個川普嘅。但係呢次大選咧更加離譜啦，就係傳媒加上呢、這個傳呢、這個幾個科技平台大頭啦，聯手咧就係、是、呢、這個干擾呢個大選嘅。佢哋咧就係、是、好簡單，就係、是、所有有利於川普嘅嘢都係壓制唔報，所有亦都係所有對呢個拜登負面嘅嘢咧，亦都係撳低嘅，咁令到咧呢、這個民意咧呢、這個呢、這個輿論啊。是失咗真實性嘅嚇，咁樣情況之下咧，就幫呢個拜登上場嘅，亦都係咧就係打壓咗呢個川普嘅。佢咁樣做嘅嚴重係傷害咗言論自由啊、信息自由啊、表達自由呢啲所有呢啲咁嘅自由，呢啲咁嘅自由全部都係一個民主社會最基本、最重要嘅核心價值嚟嘅。咁樣咧。他们这样做是伤害了民主的美国的真正的民主制度，是非常之伤入到入骨的。相对来说那些川普那些支持者武力冲入了这个国会大厦，只是伤害了民主的皮毛而已。相对来说这科技公司呢是这样做呢，就是真真正正是伤害了美国的民主的。
其实我亦都会真系同中共去真系同中国入边去对比一下咯。其实中国入边亦都系有同样嘅情况，即系所有嘅媒体咧都系官方媒体嚟嘅，你亦都见唔到系真系另外嘅一边嘅故事嘅。咁所以啲人嗰个思考都系跟住政府想你点走就系点走。咁而家其实美国都系发生紧同样嘅事情嘅。嗱，咁啊，頭先你講起即係嗰啲科技公司啊，且除咗傳媒之外啊，嚇，即係嗰啲所謂嘅主流傳媒咧，嗰啲 legacy 嘅 media 啦。咁但係啲科技公司啦，即係譬如話 Twitter 啊、Facebook 啊、Google 啊、Amazon 啊、Apple 啊咁，咁啊，全部都係嚇，亦都係攻擊啊川普嘅。咁啊 ，Twitter 同 Facebook 亦都係刪咗啊川普嘅帳號添。咁呢一啲。即係亦都，所以川普亦都係咁多年嚟一直都話要廢除呢個第230條條款嘅。咁啊，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你嘅睇法啊？葉萬峰，
以往日咧嗰啲平台就話啊，我哋只不過係一個中性嘅平台嚇，我哋係人，我哋提供個平台嘅，咁啲內容啊係嗰啲用戶貼上去嘅，所以咧佢哋嘅內容咧就唔應該由我哋嚟負責嘅，內容嘅準確性啊嚇，合理性啊，唔應該由佢哋嚟負責。咁所以國會咧俾咗230條款俾佢保護佢哋嘅，但係而家咧睇落咧唔係喎，呢啲咁嘅所有嘅平台咧。好嚴格嘅審核嘅喎，對內容啊，川普啲好嘢全部禁曬啊，拜登啲衰嘢全部禁曬嚇。佢哋咧好多時咧就係、是、亦且係呢個操控呢個內容嘅，係幫呢個拜登當選嘅。喺咁情況之下，佢哋已經唔係一個中性嘅平台嚟嘅，其實佢哋咧係可以話係一個係媒體嚟噶，媒體咧你就應該受到監控噶啦，所以咧。川普不停咁话要将呢、這个230条款废除噶，咁仲有咧就系、是、美国本身咧亦都系好缺乏呢个监控呢啲咁嘅社交媒体呢啲科技媒体啲巨头公非科技平台嘅法律噶。
欧洲嗰边嘅监控系好好多嘅，系咪？
欧洲喺嗰边咧就系、是、严格好多，譬如好简单啫嘛，你要喺欧洲，如果你要取消一个用户嘅账户咧，唔系咁简单嘅吓、啊，你因为咧你要好明确个 理由，而且咧个用户咧系可以上诉，唔系向你哋公司嗰啲科技公司上诉，系向呢个欧盟嘅政府度上诉嘅。
即系政府会做个仲裁啦。
系啦，会由呢、這个，所以系个 protection 系好好多嘅。但系美国咧就唔系冇呢咁法律嘅。但系而家未来四年咧，我相信都唔会改噶啦，因为咧呢个科技公司系帮呢个拜登上台噶嘛，咁啊所以拜登咧都唔敢话乱咁得罪呢班咁嘅科技公司噶啦。
好啦，今日嘅时间又到啦，咁啊多谢大家嘅收听。但系最后有一句咧，我觉得有一句说话好啱嘅，就系、是、世界轮流转啊，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嘅。咁啊，大家拭目以待，睇下将来会发生咩事啦。好啦，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同大家再见面，拜拜，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我哋的节目，再见。